以西结书第36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人子啊，你要对以色列山发预言说，以色列山哪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仇敌说，啊哈，这永久的山冈都归我们为业了，所以要发预言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为仇敌使你荒凉，四围吞吃，好叫你归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，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，百姓也说你有臭名。故此，以色列山要听主耶和华的话，大山小冈、水沟山谷、荒废之地、背弃之城，为四围其余的外邦人所占据、所讥刺的，主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：我真发愤恨如火，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和以东的众人，他们快乐满怀，心存恨恶，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，又看为背弃的掠物。所以你要指着以色列地说预言，对大山小冈、水沟山谷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发愤恨和愤怒说，因你们曾受外邦人的羞辱，所以我启示说，你们四围的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本章的主题是以色列将复兴，这是33至39章交错对称结构的中心。神十次郑重宣告，主耶和华如此说。先知对以色列山发预言，是与面向西尔山发预言做对比，也呼应从前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，宣告应许之地将在洁净之后得着复兴。国度要复兴，首先要有新的牧人，其次要有新的土地，最后要有新的百姓住在那里。因此，神所启示的恢复次序是牧人、土地和百姓。神是全地的主，但却强调在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敬拜。神是万有的神，但却看重把出产的十分之一献给他。神拥有所有的时间，但却单单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。因为人是活在物质里的受造之物，只有将部分献上，才能体会神对全部的拥有。神也只有抚救我们，才能让有限的人认识他的无限。因此，神把应许之地的大山小冈、水沟山谷作为自己的专属领地，彰显他的心意。神既让人治理这地，住在地上的人如何，地的光景也会如何。这个原则从伊甸园开始，一直到迦南，既适用于西尔山，也适用于以色列山。本章是一个交错平行结构。 A. 神为自己的地斥责仇敌。 B. 神应许以色列山的福分。 A1. 神为自己的名恢复百姓。 B1. 神应许以色列家的福分。一至七节的主题是神为自己的地斥责仇敌。我真发愤恨如火，可译为我因妒火中烧。我发愤恨和愤怒说，可译为看哪，我在妒忌和愤怒中宣布。犹大的仇敌耀武扬威地宣称，啊哈，这永久的山冈都归我们为业了。但是他们所占据所讥刺的不单是以色列山， 更是把神的地归自己为业，又看为背弃的掠物。他们挑战的不单是神的百姓，更是神的应许，实际上是藐视神拦阻国度的复兴。因此仇敌的亵渎激起了神的妒火、妒忌和愤怒。这些强烈的字眼是形容一个被深深伤害的人心中燃烧的炙热情绪。神就像当初启示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一样，也郑重启示要让仇敌加在应许之地的羞辱临到自己的头上。以色列山哪，你必发枝条，为我的民以色列结果子，因为他们快要来到。看哪，我是帮助你的，也必向你转意，使你得以耕种。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，城邑有人居住，荒场再被建造。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，他们必生养众多。我要使你照旧有人居住，并要赐福与你比先前更多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我必使人，就是我的民以色列，行在你上面，他们必得你为业，你也不再使他们丧子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为人对你说，你是吞吃人的，又是国民丧子。所以主耶和华说，你必不再吞吃人，也不再使国民丧子。我使你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，不再受万民的辱骂，也不再使国民绊跌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八至十五节是神应许以色列山的福分。神命令以色列山发枝条结果子，是预备让被掳回归的百姓享用，因为他们快要来到，即将回家。神向西尔山宣告，我与你为敌，必向你伸手攻击你，使你荒凉，令人惊骇，却向以色列山宣告，看哪，我是帮助你的，也必向你转意，使你得以耕种。这是和神过去与以色列山为敌的态度相反，也和他与推罗、西顿和埃及为敌的态度相反。当好牧人到来，国度在地上显现以后，以色列山的丰富将与西尔山的荒凉形成强烈对比。以色列全家将再次充满以色列山，除去羞辱，遍满地面，重新建造。不只是照旧有人居住，而且是蒙福比先前更多。同样，神对我们拆毁之后的重建，不但要叫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神在造人之前首先预备天地，神领百姓回归之前首先恢复以色列山。神的恩典永远都是够我们用的，既不会不足，也不会不够。当我们觉得恩典不够用的时候，就应当反省自己，是眼睛出了问题，还是心出了问题。更应当思想自己心中的牧人是不是基督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，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，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经期的妇人那样污秽，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， 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，就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。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，四散在列邦，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。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，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。因为人谈论他们说，这是耶和华的民，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。我却顾惜我的圣名，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以色列家，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，乃是为我的圣名，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。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，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，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。我在他们眼前，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，从列邦聚集你们，引导你们归回本地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洁净了。我要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16-28节的主题是神为自己的名恢复百姓，17-28节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结构。 A. 百姓在应许之地违背圣约。 B. 神分散和惩罚百姓。 C. 神顾惜自己的圣名。 B1. 神收据和改变百姓。 A1.神在应许之地更新圣约。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，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，严重违背了圣约，所以触发了圣约的咒诅。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，地就把你们吐出，像吐出在你们以先的国民一样。玷污应许之地的是百姓的恶行和偶像，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，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。神管教百姓，使他们分散到列国，但也因着百姓的悖逆和失败，在外邦人中让自己的圣名被亵渎。玷污地的是人，被亵渎的是神，受管教的是人，付代价的却是神自己。圣名是本书的关键词，这个词在圣经中只出现了25次，其中6次在利未记，8次在以西结书。神在立约时宣告，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，我在以色列人中却要被尊为圣，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。但百姓却不顾惜神的圣名，所以神宣告，我却顾惜我的圣名，又强调，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，乃是为我的圣名。这些不客气的话能让许多玻璃心破碎，但却永远都是真理。人若肆意亵渎神的圣名，在神面前就无权主张任何权利，一切患难 都是罪有应得。而在世界面前，每个人只是棋盘上的一枚棋子，大海中的一粒沙尘，不蒙连续，不配被爱，不受尊重。但是正因为神顾惜自己的圣名，所以才能不看人的全然败坏，定义恢复以色列山和以色列家。正是因着神的圣名，他才安排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宇宙万有的神并不是围着人转，我们得救蒙恩并非因为自己有什么配得的地方，而是因着神的圣名。因此我们的祷告应该脱离自怜自恋的泥坑，首先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因为只有神的圣名才是一切奇异恩典的基础。神救赎计划的焦点并不是以色列，而是他的圣名和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。因此神不但允许自己的圣名被以色列在列国亵渎，也要向列国证明自己的荣耀丝毫无损。神不但借着以色列的失败让人厌恶自己，更要透过以色列的复兴使他的大名显为圣。同样，当教会和信徒陷入软弱之中时，神也会当着外邦人的面在我们身上显为圣，借着在人看来不可能的复兴，让世人认识他是独一真神耶和华。为此，神不但解释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也提前预告他将怎样做。一，施行恩典，把人领回应许之地，在恩典里得安息。二，洁净百姓，使他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弃掉一切的偶像。三，改变人心，使人能柔软下来，谦卑受教。四，赐下圣灵，使人能发自内心的顺服神。在希伯来文化里，心包括思想、意志和情绪，代表了人格的所在，一个人最深层的属性。心心肉心比喻柔软敏锐回应的心，实心比喻刚硬迟钝冷漠的心。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这个比喻可能源于古埃及制作木乃伊的过程。古埃及人相信人死后有一个称心审判，心若被罪疚牵累就会面临灭亡，因此他们用圣甲虫形状的石头代替木乃伊的心脏，免得死者在审判时被心出卖，危害来生。但神的换心手术却和埃及相反，他会用柔软的肉心代替刚硬的石心，这就是大卫所祈求的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也就是神所应许的新约。今天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，神也同样应许必随着他们施恩，并不离开他们，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，不离开我。在希伯来文化里，灵代表内心的动力，激发引导人的思想、欲望和行为。心灵比喻内心顺服神的动力，只有圣灵主动在人心中掌权，才能让人经历真正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改变动机，发自内心的顺服神。 人只有借着神主动的恩典，才能成为原来无法成为的人。圣灵的浇灌是弥赛亚时代的记号，因此，以色列的复兴不是依靠人为的努力和推动，而要到弥赛亚时代才能成就。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已经有一部分犹太人被赐予新心和心灵。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全体以色列人都要被赐予新心和心灵，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。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神。这是神第三次重申圣约的应许，也是神在出埃及时的反复宣告，更是先知耶利米对被掳百姓的预言。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之前就已经预言，他将更新自己与以色列之间的立约关系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，也必命五谷丰登，不使你们遭遇饥荒。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，田地多出土产，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。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，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。主耶和华说，你们要知道，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。以色列家啊，当为自己的行为抱愧蒙羞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洁净你们，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，必使诚意有人居住，荒场再被建造。过路的人虽看为荒废之地，现今这荒废之地仍得耕种。他们必说，这先前为荒废之地，现在诚如伊甸园，这荒废凄凉毁坏的诚意，现在坚固有人居住。那时在你们四围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，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，培植那荒废之地。我耶和华说过，也必成就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，多如羊群，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，我要给他们成就。耶路撒冷在守节做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，照样荒凉的诚意必被人群充满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29-38节是神应许以色列家的福分。一、地的复兴，五谷丰登；二、城的复兴，重新建造；三、人的复兴，人丁兴旺。29-32节是神所应许的第一个福分，五谷丰登。人越承认自己的不配，就越能长久享用恩典。当百姓的心灵得着更新以后，五谷丰登不但没有使他们像过去一样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反而使他们在神的恩典之中追想自己的恶行，在神的良善之中追想自己不善的作为，因此厌恶自己，承认所有的恩典都是自己不配得的。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，这是人真正认罪悔改的标志。真正的悔改不是讨厌失败，厌恶罪孽和可憎的事的后果， 而是厌恶自己这个无法避免不做罪孽和可憎的事的自己。人若只是觉得自己某些事情做得不对，某些弱点应当改进，某些难处需要帮助，并非厌恶自己，而是喜爱自己，只是想修身养性，美容健身，使自己变得更美。而厌恶自己，就是承认自己是可憎的，承认自己这个人就是问题，已经全然败坏，无法修修补补，只能彻底放弃。人若不厌恶自己，就不可能放下自己，诚实倚靠耶和华，更不可能否定自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人若不厌恶自己，认罪必然是肤浅的，悔改必然是暂时的，信仰必然是自恋的。只有人真正厌恶自己的时候，才会真正为自己的行为抱愧蒙羞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而是以神的荣耀和圣名为中心，心悦诚服地承认神所说的：你们要知道，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。33-36节是神所应许的第二个福分，重新建造。人越是放弃自己的建造，就越能得着神的修造。神重新修造那毁坏之处，培植那荒废之地，恢复成如伊甸园的光景，是要成为自己的见证，让以色列四围其余的外邦人看见以后就惊奇，因此只能承认是神大能的作为，因为耶和华说过，也必成就。这就奇妙地成就了祭司的国度最大的见证。只有神，而不是人，才能重建伊甸园。同样，我们那些被神拆毁重建的经历，也能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19世纪末的巴勒斯坦，有些地方干旱贫瘠，有些地方沦为沼泽，成了游客看为荒废之地，但仍有许多犹太人回归，建立了许多基布兹和莫沙夫集体农庄，一边拓荒开垦，一边保卫家园。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，更是致力于发展农业技术。现今这荒废之地仍得耕种，并且成为全球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。37-38节是神所应许的第三个福分，人丁兴旺。人越不求自己的增长，就越能得着神的加增。37节可译为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回应以色列家的求问，成全他们，增添他们的人数，使他们多如羊群。百姓原来一直活在自己里面，心中想的都是自己何时回归，自己能否蒙福，不但到处求问假神，也把神当作服务自己的保姆和偶像。因此神拒绝垂听他们的祷告。但是当百姓厌恶自己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以后，神反而乐意回应以色列家的求问，成全他们，因为增添他们的人数，使他们多如羊群，乃是神自己的心意和应许。38节所描绘的是百姓到耶路撒冷过节时的情景，不但街上挤满了一群群的祭牲，而且耶路撒冷在守节做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，照样荒凉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满。敬拜的百姓就像献祭的羊群那样多， 人数的加增不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，而是要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本章所预言的复兴，从头到尾都是神的主动，完全不依赖于人的回应和配合。既然百姓已经完全失败，无法实现神拣选他们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的目的，神就弃掉旧人，亲自施行换新手术，新的牧人，新的土地，新的百姓，全都焕然一新。只有到那个时候，国度才能成就，圣地才能恢复成伊甸园，百姓才能成为有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。只有神自己的工作，才能使人承认自己的不配，长久享用恩典，放弃自己的建造，得着神的修造，不求自己的增长，得着神的加增。今天，一切没有十字架的复兴，都是人为的推动和煽情，只是短暂的兴奋和刺激，只能把荣耀归于人，不能使列国承认是神亲自修造培植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骄傲